同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土耳其的有一个总统，那个总统也是穆斯林这个弟兄会的，所以他们三个联手的话他们就觉得现在有希望了。但是死于时比于时，我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阿拉伯冬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那个总统又被拉下来了，而且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出埃及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前面是敌人后面是敌人，前面就是西奈半岛，明白了吗？上一次这个飞机啊就是掉在哪里，就掉在加底斯附近，因为你知道那个恐怖分子就可以在那个，特别是如果大家到过西奈都知道西奈最好度假的地方就是最南端的地方，结果谁会想到 ISIS 能够就把一个炸弹就放在那里，几个礼拜以后在法国就出了事情，连着两三个礼拜，你看见吗？叫全世界没有平安。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以西结，像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跟我们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所以大家要记得，无论是以西结无论是以赛亚，他们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们能往远处看。当然阿拉伯之春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围绕着耶路撒冷，都是围绕着以色列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将来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将来。结果谁会想到阿拉伯之春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那么叙利亚呢死了多少人，最后呢他的难民一定要逃到这欧洲去。那么曾经有一度联合国告诉我每个月大概有8000个难民是涌向哪里，是涌向这个欧洲。那这个难民不光是从叙利亚来，有的从非洲来。那么当时呢如果没有阿拉伯之春的话，葛大斐应该还活着，那葛大斐还活着，欧盟给他很多很多的支援，意思就是说你帮我挡住所有的难民。所以本来非洲的那些难民就是要到欧洲去的，是谁把他挡住的？是葛大斐把他挡住。现在呢你觉得民主是好的，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他果然拉下来了。那没有了一个葛大斐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真空谁进去了？ ISIS 就进去了。所以 ISIS 不要忘记，他就劫持了20个基督徒，是在哪里劫持的？是在利比亚劫持的，是七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那一真空了以后，那么大家当然就逃难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欧洲的问题变成难民的问题，无论从叙利亚也好，无论是从非洲也好，你看见他们拼着命，他们要挤往欧洲，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的问题。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不只是无花果树发的战争，各样的树也要发。古时候不是一个国家叫做波斯吗？现在如果仔细的去读启示录的话，等到敌基督要出现以前，你看你波斯势力会慢慢的抬头。过去的波斯就是今年的伊朗。为什么去年2015年对以色列来讲是最惨淡的一年？就是因为波斯帝国又重新抬头。所以后来拿着雅虎就在这个逾越节以前，他就到了美国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完全根据以斯帖来发挥，因为以斯帖里面的哈曼要歼灭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酝酿说美国要和美伊朗签约，就是关于核子。那当然了，如果签约以后，那么表面上核子不再发展下去，但是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沙里阿拉伯，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了，在逾越节以前，那大家伙到了， 结果呢他回去，美国以为他没有竞选上，后来他又竞选上，所以可以说他和美国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那去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月亮是满的，但是满月变红消失。那么这个时候只是风声，并没有经过国会决定，最后没有成为定案。等到祝棚节以前，消息传来了，现在以色列果然在华盛顿失去了他，因为到最后你看见，只要经过美国国会一通过以后，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伊朗这件事情就变成定案。所以大家明白，对以色列来讲，ISIS 当然是个威胁，因为是巴比伦势力抬头，但是伊朗何尝不是威胁？ ISIS 他要的是 Caliphate， Caliphate 是什么？就是伊斯兰国。但是伊朗呢，他要的是伊朗的共和国。所以你看苏尼派跟什叶派，他们要争谁为谁一面先能够好像指挥整个的回教世界，接着的要指挥整个的世界。所以很清楚的是这个趋势，你如果明白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从十三章十四章一直这样下去。那尤其是当你读到十七章，非常有意思的讲到大马色，所以论大马色的末世，看那、啊、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已乱已变作乱点。那这个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过。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那一定在末日。那现在我们要猜，大马色是个城，像台北一样，它怎么可能不再围城而变作乱堆？所以最早我们猜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敌基督很可能从叙利亚出来嘛，不是吗？如果敌基督从叙利亚出来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当然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威胁，那么也许他们不知道做些什么，以色列当然要报复了。那以色列不报复，这一报复的话呢，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可能是敌基督要出来以前，当叙利亚和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那不知道这个阴错阳差，结果呢后来也许按错了那个牛，但是最后果然大马色是变为乱。这是我们当初以为的，但是慢慢慢慢现在你看不出，真正是政府军敌人的是 ISIS， 当然其他也是被叛军的是没有错的，可是不要忘记别人能，以色列能做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整个大马色不再围城变作乱堆，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故事要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现在 ISIS 势力是个主要的政府的反对势力在叙利亚。如果事情落在 ISIS 的手里，他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你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所以十七章这个预言是要当着我们的眼前要发生的。到底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时呢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以为说很可能这个现在他的叙利亚的总统应该就是敌基督。你看基督徒专门玩这个游戏，一会儿猜这个人是敌基督，一会儿猜那个人是敌基督，结果没有做先知，反而做了假先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自己，我们千千万万读主的话不要好奇。所以当然了，等到那个什么，等到叙利亚发生事情，那叙利亚其实是阿拉伯之春里面，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了，结果谁会想到会带来这么多的难？不会想到。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实际上很清楚的。好了，当你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有两个末世，一个呢是杜马的末世， 杜马的模式，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的模式。我们姑且不去看杜马的模式，因为这个说起来话长，我们光看阿拉伯的预言，请大家去读一读。这个阿拉伯当然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阿拉伯最后的情形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现在当那个谁伊朗拥有核子，这个核子武器的时候，那最受到威胁的是谁呢？最受威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沙特阿拉伯宁可和以色列结盟，万一以色列去轰炸那个这个整个伊朗的核子设备的话，他可以经过沙特阿拉伯，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沙特阿拉伯是在核子的威胁底下，同时也在 IC 的威胁底下。当初是沙特阿拉伯花了他的钱在全世界盖了10000间学校，叫做瓦哈比学校，专门讲瓦哈比，把人就带回到17世纪。所以是谁创造了 ISIS？ 是这些教育创造了 ISIS。 因为你只要到瓦哈比学校去读书的话，你每一个人一定要把整本的可兰经背过来，可兰经就等于新约圣经的4分之3。所以呢，你看见当然你就受那种教育，所以在那种教育底下 ISIS 就兴起了，宾拉登他们就兴起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呢，反而 ISIS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去看，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想盖一座万里长城，真的是万里长城了，就希望说万一将来万一要这个叙利亚万一 ISIS 这个南下的话，起码可以完全把它挡住。但是没有想到他埃及从后门进来，就也门进来，所以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那么这些预言是圣经中的，那么现在我们读不明白，但是也许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明白。所以不管怎么样，从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列国的模式，给我们看见各样的。那有的是近期的预言，有的是远期的预言，很清楚的。讲到以赛亚，明明讲到以赛亚13章，明明讲的那个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不可能近期的。那么还有呢，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向来是最古老的一个城啊，它向来是城，它从来没有变成废堆的粪堆的。所以可见，如果到现在没有应验，神的话如果是准确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就在我们现在所经过的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各样的树要复活。换一句话说，神要借助这种各样的环境来管教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回来。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看见说那个脚踩的橄榄山的要拯救他们的拯救者，原来就是他们说定他是来定死，到那一天他们要痛哭。这就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见的信息。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神是用各样的办法，各样的智慧，就要把以色列先慢慢的好像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非要回到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的面前不可。他依靠的亚述或者依靠的以埃及都是不可靠的。去年可以证明说，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在美国在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他的朋友。你记不记得白宫幕僚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完全叫全世界惊讶的。他说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这块地的时候应该要结束，这个向来是巴勒斯坦讲的话，这不是美国人讲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低。好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处的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代。 以后，现在你看见说很清楚的，我们所在的时代基督要回来的时候，不光是无花果树发了展叶，还有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进来。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稀奇的很。